杨铮惊呆了，连骨髓里都仿佛透出一股寒意。过了很久才说道，那把薄的刀，他的下落我也知道，刀在哪里呢？一定在应物威的弟子手里。那么他的弟子是谁呢？世袭一等侯狄青林。你怎么知道他？因为我知道他用这把刀杀过一个人。用这种刀杀人，如果动作够快的话，外面就看不出伤口，血也流不出来，可是被杀的人却一定会因为内部大量出血而立刻毙命，必死无救。你知道他杀的是谁？他杀的是万军武，就因为谁也看不到他刺杀万军武那一刀的伤口，所以谁也不知道万军武的死因。但是我知道，因为家父曾经告诉过我，世上的确有这种漆薄如纸的宝刀。魔刀老人的脸色突然也变得像杨铮刚才一样，他突然问杨铮，你知道是谁托少大师练的那把凌空的？那么请问老人家，谁呢？就是万军武。那时他还在壮年，他的刀法已练成，还想学剑。他知道那把剑被少大师毁了之后，并没有说什么，因为他也相信那是一把凶剑，而且那时候他已经有了一把鱼鳞紫金刀。但是他却不知道少大师又用那把剑的残铁练成了一把薄刀，他当然更想不到自己后来竟会死在那一把薄刀下。杨铮啊，你说这是不是天意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现在我要做的事儿，也是应物绝对想不到的。你要做什么事儿啊？我要去杀狄青林，用应物向少大师换那把薄刀的剑谱招式，去杀死他唯一的弟子。老人家，这是巧合还是天意呢？老人仰面向天，天空澄蓝，他憔悴衰老疲倦的脸上突然又露出一种又虔诚又迷茫又恐慌的神色。这是巧合也是天意，巧合往往就是天意，是天意借人手做出来的。天意无常，天意难测，天意也难信，可是又有谁能完全不信呢？屋子里还是一片雪白，没有污垢，没有血腥，甚至连一点灰尘都没有。一身雪白如雪的狄青林盘膝坐在一个蒲团上，对面也有个蒲团，上面必定还留着应物的气息，可是应物这个人却已经永远的消失了。他的尸体并没有离开过这间屋子，但是现在却已经永远消失。如果狄青林要消灭一个人，就一定能找出一种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法子。门外的长廊上已经有了脚步声传来，是三个人的脚步声，脚步声很轻，却很不平稳，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也很不稳定。狄青林的嘴角又露出一丝残酷的笑意，外面的三个人如果能看见他这种表情，绝不敢踏入这间屋子的门，可惜他们看不见。门是虚掩着的，三个人都走了进来。王振飞的脸色显得有点苍白，裘行健的眼睛却有点发红，也不知是因为睡眠不足，还是因为酒喝的比平常多。只有花四爷还没有变，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，不管他要去做什么事，他看来总是笑嘻嘻的，一团和气， 他就算要勾引别人的妻子，抢夺别人的钱财，而且还要把那个人的咽喉割断时，他看起来也是这个样子的。他们一直没有走，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等着消息，等小青的消息。他们已等得很着急，却还是在等，因为他们相信小青是绝不会失手的。现在他们才知道自己错了。门外阳光灿烂，这个空旷干净洁白如雪的屋子里，却仿佛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森肃杀之意。花四爷是最后一个进来的，他一进来就转过身，轻轻的关上了门，因为他不愿意让狄青林看见他脸上的表情。无论谁突然看见一个自己本来认为已经死定了的人时，脸上都难免会变的。幸好狄青林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，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脸色，只淡淡的说了句：“请坐。”来的有三个人，屋子里唯一可以让人坐下来的地方就是那个蒲团。以他们的身份，坐在地上总有点不像样子的。王振飞看了看另外两个人，正想占据这个唯一的座位，狄青林却说：“花四爷，你坐。”花四爷看了看王振飞，王振飞掉过脸去看白墙，花四爷慢慢的坐了下来。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呀？狄青林看着花四爷，我明明已经应该死了，为什么还活着？他说话就像他杀人一样直接而有效。裘行健的脸绷紧，
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就不懂。
很好。
不懂为什么很好啊？
懂也很好，不懂也很好，懂不懂反正都一样。狄青林看着裘行健，平平淡淡地问：“你喜欢怎么样死呢？”裘行健脸上绷紧的肌肉已经像绷紧的琴弦被拨动后一样弹跳起来了。
为什么我要死啊？
因为我要你死。狄青林的回答永远都一样简单直接干脆。
天晴如水，飞龙在天，你难道忘了我是什么人吗？
裘行健厉声的喝道。我没忘。狄青林的声音还是很平和。我要你死，你就得死，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一样。江湖中有很多人都说过这一类话，可是从狄青林嘴里平平淡淡的说出来，就好像一个掌有生杀大权的法官在宣判一个人的死刑。裘行健怒目瞪着狄青林，竟没有勇气扑过去拼一拼。他全身的肌肉虽然都已绷紧，内心却似完全软弱虚脱。狄青林的冷静就好像一条吸血的毒蛇，已经把他身子里的血肉和勇气都吸干了。王振飞突然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死就是死，你既然一定要他死，随便怎么死都一样，你又何必再问呢？”
不错，死就是死，绝没有任何事可以代替。
狄青林苍白高贵的脸上突然露出种虚幻又严肃的表情，悠悠的又说道：“
天上地下，再也没有任何事能比死更真实。哎，你说的对呀，我的确不应该再问他的。”
他在叹息声中慢慢的站起来，走到裘行健的面前，用一种比刚才更和平的声音说道：“你不能算是一条硬汉，你的内心呢，远比外表软弱。我本来一直都很喜欢你的。”他突然伸出双臂，像拥抱情人一样，将裘行健轻轻的拥抱了一下。 球形剑竟没有推拒，因为他竟好像根本就不想推拒。狄青林的拥抱不但温柔，而且充满了感情，他的声音也一样。
你呀，好好的走吧，我不再送你。
说完这句话，他就放开了手。他放开手时，球形剑还在看着他，用一种又空虚又迷茫又欢愉又痛苦的眼神呆呆的看着狄青林。他能感觉到他拥抱时的温暖，
但是同时他也感觉到一阵刺痛，
一阵深入骨髓血脉心脏的刺痛。
直到他倒下去时，他还不知道就在他被拥抱时，已经有一把刀从他的背后刺入了他心脏，一把薄刀，漆薄如纸。
花四爷那种独有的笑容居然还保留在那张圆圆的脸上，只不过轻轻的叹了口气。
我佩服你，小侯爷，现在我才真的佩服你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我见过别人杀人，我自己也杀过人，可是一个人居然能用这么温柔、这么多情的方法杀人，我非但没有见过，连想都想不到。
王振飞的额角、手背、脖子上都已出现了青筋凸起。他能用这种法子杀人，就因为他根本不是人。狄青林又坐了下去，坐在蒲团上。
你错了，我用这种法子杀他，只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他。
他的声音还是很平和，
对你就不同了。我绝不会用这种法子杀你。
王振飞后退三步，厉声的说道：你竟敢动我，你知不知道我的身份？你不怕青龙老大把你剁成肉末？狄青林突然笑，笑容也很温和。你是什么身份？你只不过是头自作聪明的猪。一个人能用这么温和文雅的声音骂人，也是件让人很难想象的事情。其实啊，我本来不必杀你的，我应该把你留给杨峥。你也不必替我担心，在你们的龙头眼里，你最多也只不过是头猪而已。他绝不会因为我杀死他一头猪而生气的。王振飞居然也笑了，笑声居然真的像一头猪在饥饿激动时叫出来的声音，甚至有点像猪被宰食的声音。唯一不同的是，猪没有刀，他有。他拔出了他一直暗藏在长衫下的刀，并不是他平时为了表现自己的气派而用的那把金背大砍刀，而是一把雁翎刀。这才是他真正要杀人时用的利器。
华四，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？
王振飞大吼一声，接着又说道：难道你真的要坐这儿等死吗？华四也没有出声，也没有动，因为他早已发现在狄青林面前是绝不能动的。他当然有他的理由，他有名声，有权势，还有一笔别人很难想象的庞大财富。像他这样人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当然都有很好的理由。在他看到万军武的尸体时，他已经发现狄青林是个非常可怕的人，远比十个球形剑和十个王振飞加起来更可怕。在他看到狄青林并没有被小青害死的时候，他更证实了这一点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他相信狄青林绝不会动他，因为狄青林对他的态度和对别人是完全不同的，否则刚才为什么会特别指名道姓的请他坐下？花四爷想的很多，而且想的很愉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为什么要动呢？ 王振飞却已经动了。他知道狄青林是很难对付的人，可是他也不是容易对付的。他的刀轻，轻而快。江湖中有很多人都认为，如果他用的不是金刀，而是这把雁翎刀，那么他刀一出手时，绝对要比万钧武门下的高足快刀方成还快得多。金刀是给别人看的，这把刀却看不到。他刀一出手，等你看见他刀时，很可能已经你死在刀下。现在他的刀已出手，狄青林已经看见了他的刀，刀光轻轻一闪，已经到了狄青林的咽喉。狄青林还是盘膝端坐在蒲团上，王振飞并没有给他还手的机会。真正要杀人的时候，就绝不会给对方一点机会。王振飞明白这个道理，而且做得很彻底。这一刀很可能是他平生最快的一刀，因为他已经发出了所有的潜力。一个人只有在生死关头才会发出所有的潜力。现在他已经到了生死关头，如果狄青林不死，那么死的就是他。王振飞没有死，狄青林也没有死。刀光一闪，一刀劈出，王振飞突然好像觉得有一根针刺入他身上的某一个地方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在哪里。他突然觉得全身都酸了，又酸又痛，酸的连眼泪都好像要流了下来。等到这一阵酸痛过后，他还是好好的站在原来的地方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，和刚才他站在这里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不同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的手里已经没有了刀，他的刀已经到了狄青林的手里。狄青林用两根手指捏住刀尖，将刀把送给他，平平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这刀啊，还不够快，你还可以更快一点，你不妨的再试一次。”狄青林为什么不杀他？为什么还要给他一次机会？王振飞不信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给过别人这种机会，连一次都没有给过。可是他不能不信，因为他的刀已经在他手里，他当然要再试一次。刚才那次失手，也许只因为他太紧张，紧张的抽了筋儿。这一次啊，他当然要特别小心，用的当然是和上一次完全不同的手法。他的身子突然开始游走，游鱼般的围着狄青林转动不停，让狄青林根本没法子看出这一刀会从什么部位劈下来。这是他从八卦游身掌中画出来的刀法。这一刀他本来好像是从砍门砍出，可是突然又变了方位，由离门砍了出去。这一刀不但出手快，而且变得快，可惜效果还是和上次完全一样，连一点效果都没有。他的刀突然间又到了狄青林的手里，狄青林居然又将刀送给了他。
哎，你还可以再试一次吗？
王振飞的手又伸了出去，又握住了刀，用力紧握。
这一次他绝不能再失手了，因为他知道这次机会还不是最后一次，以后狄青林还是会不断的再将机会给他的。
可是他已不愿接受，因为他已经明白这种机会根本不是机会，而是侮辱。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变成了像是一只猫爪下的老鼠。可是这一次他绝不会再失手了，他向自己保证绝对不会再失手，这一刀就是他最后的一刀，这一刀砍下去，刀锋一定要被鲜血染红，他受到的羞辱只有血才能洗清。这一次他果然没有失手，这一刀出手，刀锋立刻被鲜血染红了，不是狄青林的血，是他
自己的血，他的血也和狄青林的血一样红。